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专家论坛，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持人狄景。欢迎收听 AM 1150 FM 98.9以及苹果 APP 和 YouTube 频道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啊非常的特别，我们邀请到一位来自科技业深耕多年，如今却投身于非盈利组织的优秀女士许可欣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她是Rise Together 的创始人。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可欣。可欣呀，曾经在科技巨头如 Dropbox 等公司担任了数据科学家和产品经理的职位。他拥有着超过数十年的行业经验。在他职业的生涯当中，他深刻地体会到亚裔女性在职场当中常常被忽略、被低估，甚至被边缘化。然而正是抱着对我们亚裔女性赋能的这种初心，他创办了 Rise Together。我曾经参加过他们的两场线下的活动，他们的活动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女性力量让我为之动容。所以首先我想请可欣和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可欣。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再次感谢狄景邀请过来做这期节目，非常期待。
谢谢可欣。首先呀，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非常的好奇，是因为哪一个时刻或者哪一个特殊的事件能够促使你决定创办 Rise Together 这样一个非盈利机构呢？
其实不是某一个瞬间，更像是一连串没有被计划、比较随机的事件堆积在一起，最后导致了这个我们创办了 Rise Together。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在2年前生了老三，然后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需要一些时间给回自己，所以休息了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面也尝试做很多事情。那跟 Rise Together 成立最相关的就是邀约我们本地的50位亚裔女性去做这样子的在咖啡馆见面聊天，然后也正是那段经历让我了解到了很多90后在职场里的女孩从我的眼里看她们闪闪发光，但是呢她们却总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引起了我想说那我有什么可以做，然后去帮助他们，然后又把我的朋友拉进来说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事情，然后最后就是成立了 Rise Together。
在我参加你们的活动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你如鱼得水，顺风顺水。那么我想这跟你之前的工作经验也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在你之前担任这个数据科学家和产品经理的这段积累是不是对于目前创业有些帮助呢？
我觉得帮助非常大。就是在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他让我把关注点从自己的身上放到了对方的身上。比如说现在做 Rise Together 的事情，就是想这些职场的新人也好，还是说做到了一定职位的比较资深一点的，甚至是经理以上的这些人，他们最大的这个挑战在哪里，然后呢我对这些他们面临的挑战又可以做些什么。我觉得正是这种在工作中你一直要去捕捉还有什么是需要做的，然后哪些是我能做的，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训练，我觉得才能够让我比较能够捕捉到一些问题，然后也给出一定的解决方案。
那说到创业呢，可能跟您之前在大公司就职又有一些区别，那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变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这个可 可能不是，
比如说时间管理能力。
哦，是的，这个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在跟就跟我丈夫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很享受现在的这个状态。
嗯，
因为他就是你不知道我做的这个 Rest Together 就是一个月之后、三个月之后、半年之后它是什么样子、
嗯、
就给我感觉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然后这种不确定带给我的是一种惊喜、嗯、我是非常期待这种说哦，明天我的这个活动里面又会遇到什么样新的人，带来什么新的机遇，又可以一起做哪些有益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我坐在这里跟你聊天，这个本身就是我完全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一个机遇，对不对？所以我是非常喜欢这些不确定，包括我喜欢在不同的咖啡馆然后工作，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点。那其实也有一些比较现实的，就是大家可能问，就是对吧，你在高科技行业你的收入确实是比较丰厚的，
嗯
然后现在
定哈，
对，现在大家我觉得问说，哎，你是不是全职做非盈利组织，我觉得他们问题的背后是说你现在是不是没有收入，
嗯
然后这个答案呢也是是的，但是我坚定的相信，一直做你喜欢的事情，然后再做一个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你会发现很多新的机会，然后在这些新的机会里面，就会有着相对比较丰厚的以后的一些发展和收入，对。
我非常开心的听到可心的分享当中充满了希望，充满了虽然有很多的未知和挑战，但是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也希望你的这个事业能够蒸蒸日上。那么对于很多听众朋友们想了解作为创业初期我们 Rise Together 现在的大概成立的时间有多长时间？
我们真正意义上是说提交了这个书面申请啊。大概到现在为止是十个月，但是从我们办第一场线下活动到现在大概是七个月左右。
所以说还是算这个创业的初期哈，那么一定也面临着一些阻力和困难，你是怎么克服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这个我觉得对于我面对挑战的时候，包括我和我们这个 Rest Together 的团队在说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心态会非常的重要。
嗯，
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充满希望，相信我们的愿景。然后呢，如果我们现在做不了，我们也要相信合适的人、合适的资源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会出现。然后呢，我们尽量做一些水到渠成的事情、顺势而为的事情，而不是说我们要就是迎难而上。这个跟可能普世的一些价值观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也要考虑到，因为我们的这个 Rest Together 非盈利组织，我们是100%亚裔女性去领导，也是100%的这个志愿者在支撑做后面所有的工作。那我们的志愿者又是平时都是有全职工作或者是全日制在校的学生们，那我就想着是说做这件事情只要我们做就是好的，那我坚定的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慢一点，但是我们做得久一点，要比是说哦我们很快做很多事情，然后大家突然都觉得很累，然后就这件事情坚持不下去要来的更好。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找到一个自己舒服的方式，只做你喜欢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个社群有足够多不同背景的女生，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一起就可以成就很棒的一个结果。
我发现在可心的分享当中呢，常常出现的一个词就是相信啊，相信，相信的力量哈，非常鼓舞人心，让我们听众很多的听众呢，特别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听众呢，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那我知道在你们的这个组织网站上面我看到说 Rise Together 的使命是赋能给亚裔女性在职场当中崛起、领导与闪耀。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愿景当时设立的初衷吗？
这个设立的初衷就是觉得可能跟我的自身经历有一些关系。
嗯，
就是我自己是非常幸运的，
嗯，
在我的就是在美国来读研究生开始，一直到后面长达十几年的这个工作里面，总是会出现相信我的人，就是他们相信我的时候，我清楚的记得当时我可能都觉得他们可能错了，就是怎么会这么相信我，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的相信，让我感觉到很有力量，或者是在自我怀疑的时候觉得说，那他们相信我，那他们那么厉害，那我应该相信他们，所以相信了我。但就是相信这种力量，就可以让你克服很多的困难，去做成很多很棒的事情。所以我也是坚定的就是选择去相信，如果绝大多数的亚裔女性都有觉得她们不够完美的时候，你能够推她一把，是说哦，其实你已经很优秀，你足以胜任你现在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她们只要做了就会觉得哦，原来真的我可以，那这样子的一个感受会对她的这个职业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她也会慢慢的希望通过这些很小的这些事例能帮助她觉得以后再出现这种事情的时候，即使没有一个人跟她就是拍拍她说啊你可以的，她自己也会有一个这样的声音出来，然后就会去主动的去追求说我要试一试，也许行呢，我希望这样的一个结果。
通过可心的分享，我想就是真是你的鼓励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可能我们亚裔女性很多时候不是自己的能力不足，而是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对吧？那你通过这样一个愿景，这样一个使命给予他们这种能量，相信自己有能力能够实现，或者愿意去挑战自我。那么在推动这个组织发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对你有巨大帮助的一些人，或者其他的公司或者个人给予你一些鼓励，能够特别打动你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这个问题我特别喜欢，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事例也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要想一想，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成立不久，我们是9月7号做的第一场活动，然后呢在10月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微软支持当地非盈利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月，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就问了我在微软的前老板说有没有机会我们作为非盈利组织也去微软合办一场活动。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给他发了这个微信的消息之后，他大概不到20分钟就拉了一个群，然后里面有他的这个下属，然后就说哎，我们就是我已经跟筹办这个活动的这些负责人打过招呼了，那我们就是合办一场活动，然后你们推动一下下面的一些具体的事情。这个当时给我的这种相信的力量，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对我的赋能，对吧？
她也是亚裔吗？
对，
亚裔女性吗？
她是亚裔男性，是中国男老板，
太好了，
非常赞的一个人。对，就是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我还没有做出什么来，然后我怎么张得开这个口要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且最后采访的人也是他的老板，是微软的这个合伙人，所以我当时的压力其实也是蛮大的，就觉得哇，这个我采访老板的老板，但是就是因为他坚定的相信你肯定可以，然后让我也觉得说那我应该能行，所以这场活动做的也很成功。我还想说我们现在的其中的一个董事会成员，我们是在10月份办的一场活动，就在当地的这个植物园，然后呢他当时是没有听说过我们的活动，但是他路过的时候看到一屋子的这个亚裔女性在那里，然后聊着这个跟职业相关的事情，他就路过旁听了一阵子，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过来说，他说我特别喜欢你做的事情，然后呢你如果有任何需要帮忙的你尽管跟我讲，所以我立即约了他的时间，跟他说了一些我现在需要的帮助，他也是毫不犹豫的去伸出援助之手， 这也就有了后来非常水到渠成的他加入我们的董事会。最后一个例子我还是想说的，就是我们的志愿者，我们有非常非常优秀的志愿者团队，我们现在大概有200多人、
嗯、
然后做着各种线下线上线下的事情、
嗯、
都不仅仅是局限于在西雅图，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是没有专门每场活动有过来给我们照相的人，
是包括运营和宣传等等是吗？
对、
嗯、
然后因为你知道就是照相之后你还要修片，
是
然后这个通过朋友的介绍就有这样的一个志愿者，他叫 Carrie、
嗯、
然后呢他是在 Apple 工作，然后他过来帮我们拍了照，那天是特别累的一场，他大概拍了4-5个小时，然后后来比较低血糖走的时候，然后我感觉特别不好意思，也觉得我应该失去他了，因为就是把这个志愿者用的有点狠，但是后来我跟他取得联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们做这么好的活动，你们有没有考虑说把它录下来做成视频分享给大家？
对， 对。
然后我说没考虑，因为没有人、
哦、
所以我们先不做。
那直播呢？
直播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开始考虑的事情。但是我想说的是，他不但没有被吓退，然后他知道了我们缺人的这件事情之后，从10月份到今年的年初，他前前后后就给我们拉来了将近有20多个志愿者，全都是亚裔女性，可以帮我们照相拍视频，然后以至于团队非常的强大，我们现在又分拨出来了有自己的后期剪辑的这样的一个队伍，所以我就是想说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人，大家聚集在一起然后互相支撑，
是
才有我们现在所取得的成就。
对，可欣我想跟你说的时候，你的第一个案例和第二个案例都谈到他们无条件的相信你和信任你，我想说一定是在你曾经的工作过程当中，你老板看到了你的能力，看到了你这种无私的奉献的精神，所以才愿意去相信你并且支持你，所以你一定要相信你现在所取得的成就，得到大家的帮助，一定是基于你曾经所做的事情得到了他们的信任，积累了这个我们叫 credit 对吧，
嗯，
所以他们能够持续的支持你。那你谈到的第三个案例就是你的一个老板的老板路过的时候看到了你们在亚裔女性聚集在一起讨论职业规划的一些话题，那我想他一定是听到了你们在讨论内容当中一些非常打动他的点，他认为你们的活动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是帮助很多亚裔女性的，所以他们才会不断的支持你。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欢迎回来。 这里是 AM 1150 FM 98.9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专家论坛啊。经过一段广告，我们今天再一次欢迎我们的许可欣女士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刚刚谈到的话题是啊，如何能够在一开始创业初期就得到几位老板的信任和支持？我想跟你之前所积累的这种信任值是密不可分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我越来越有深的感触。就是其实在我采访嘉宾的时候也经常听到女性用说，哦，我很幸运，因为我的老板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或者是说有怎么样一个比较好的职业上的机会等待着他，然后他才有了今天的一个成就。但其实现在我自己创立 Rest Together 的时候，就在前几天，我们有一场给职业女性，就是高管，他们做的一个小的专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呢，我是想找我们的志愿者帮忙拍一些视频。那其实这个活动对他来讲的话，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因为这个是一个更高有职场更大成就的人对一些中间力量的这些女高管去做的一场培训活动。
相当于职场的培训。
对，所以他能参加其中，他非常的感到开心，作为这个可以帮忙摄影的这样的一个志愿者。那他当时就跟我说，哦，他说我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有这样的机会，也非常的开心。那其实我当时我记得我对他说的是说，你并不是幸运，而是之前那么多场活动，就是你一直出现，然后拍完比如说视频之后会第一时间上传到我们的所有的视频资料都会保管在我们这个Google 的这个 Workspace 上，然后以及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都会第一时间去应答，试图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就像回到你刚才说的，就是这样的人他自己积累了这些给别人的信任，那当别人有就是其他的机会，
对，
或者需要的这个事情，
就会想到他
。对，所以我是从这件就是回过头去看别人这么说的时候，我心想，哦，原来可能他身上已经有了这个潜力，只不过他自己还没有看到。所以当别人看到的时候，他觉得是说，哦，那别人他是很幸运的，因为他还没有，但是别人就觉得他很好。但其实他本身已经足够具有那些东西，只不过他需要更好的能够看见他。
也需要时间的沉淀，因为人是具有社交属性的。像你要举办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你想要邀请的这样一个摄影师也好，工作人员也好，你希望是他有能力把这件事情做好的。那么如果同时有两个人，一个是你从未谋面的一个优秀的摄影师哈，他简历上写着，一个是你以前曾经跟他有过很多次沟通和甚至一起工作过的，那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应该都会选择这个曾经有过合作的这样一个人，对吧？那这种信任是基于长年累月的积累。那么在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你多次的提到要支持这个亚裔女性。那么目前我们除了这样相关的培训啊，或者是分享会啊，包括刚刚跟你谈到的周六周日经常有这样各种各样的分享会，还有哪些项目或者是一些好的主意可以来支持我们亚裔女性的发展呢？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开始就是源自于我们看到了一些职场内的亚裔女性的挣扎、困惑和挑战。那我们就是想说，哦，那你如何应对职场上出现的这些问题，尤其是出现了冲突也好，你如何能够更自信也好，如果你是个内向的人不善于表达又怎么这个该如何是好。所以我们就是这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些活动，这也是我们现在最固定下来的，每两周的周六下午都会在这个 Bellevue 地区举办。那职场相关的话会有一些比如说线上的就是一对一的就是
辅导，
辅导就是想着
类似于 mentor 这样的机会。
对，这样子想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多时候其实如果有个人经历过，知道是说哦，你可以这样尝试一下，
对，
其实是一个很好解决问题。
对，
但是可能很多人他都卡住了，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去说哦，他可能会帮助我，所以他自己在那要琢磨很久，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次生的一些问题出现。
对，
所以我们想解决的是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叫 workshop。 那如果我们说这个职场的分享会更多的是请已经有过一定经验的职场亚裔女性来分享她们怎么解决问题的话，我们这个 workshop 更多的是说哦，想让我们的这些观众去把他们自己的问题说出来，然后我们给一些建议，让他们再重新尝试去，如果再经历这样的问题，他会怎么样不同的处理，然后如此反复几次，让他看到哦，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嗯，
那他离开这个 workshop 的话，应该就是说他可以知道哦，如果以后我再出现和别人有争执的情况，哦，我应该先做什么，再做什么，然后这样子最后的结果才会很好。那这些都是跟职场相关的。那我们最近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项目，在我来讲，就是因为我们主要是做线下的活动，那我们要租用场地，我们也非常喜欢把这个场地装扮一下，然后让大家的这个体验非常好，包括我们也会准备一些非常好吃的这个烘焙的点心。那我们就想哦，我们可不可以优先采购当地亚裔女性创业者的服务产品。所以我们在过去的这一个月，有正好是三月份是女性历史月，那我们就已经目前找到了几家可以提供无论是咖啡奶茶还是这种点心，都跟他们做了一些协商沟通，也买了他们的很多的这个产品。然后就在昨天我们也去看了一个亚裔女性开的，她的有一个非常棒的场地，那我们去看了一下，就觉得说非常适合我们举办活动，那我们以后也会就是去她那里举办活动，然后付费给她。我们就是能够做到的，然后我们也希望他们做的事情被看见，所以我们在小红书上有一个专栏，就叫他们值得被看见。
嗯哼，
那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通过看到这些女性她们的一些经历，引出她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呢能够让大家认识到原来还有很多做着各行各业不同事情的女性，然后让别人也更多的看到自己的可能性，然后呢也可以去支持这些。所以在做各种各样不同的尝试，大概是这些。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会想做一些更大规模的活动，然后可以集结来更多优秀的这个亚裔女性。
哇，我听到你的介绍我都非常的激情澎湃了啊。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中有很多优秀的亚裔女性对我们 Rise Together 的项目感兴趣的话，也欢迎来加入我们啊，扫描小红书哈。那么其实刚刚我通过你的介绍，我可以了解到，就像很多做 coding 的人，他是通过刷题然后来不断的反复刻意训练，那么你谈到的你们当中进行的训练其实是类似于比如说冲突管理，比如说团队协作，那么你们也是一个引号刷题的过程，就是大家通过不断的反复练习，通过 workshop 来告诉他们哎，有哪些更好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工作当中面临的困难或者是冲突，对吗？
嗯
嗯，那这个其实很多印度人，我觉得在这方面不得不承认，他们在西雅图地区，在湾区，在整个美国或者是北美，他们在团队合作方面，在冲突管理方面，其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项目呢，给我们很多的亚裔女性开设了一个新的篇章，让我们看到其他族裔的优点，并且向他们学习。 啊，那么也发扬我们自己的优点，取长补短。我们一直说，长期以来我们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要谦虚啊，要谨慎，所以我们常常有好的意见和建议不敢发声，我们常常有好的项目总是害怕受到负面的评价，所以呢有时候错失了很多良好的机会。但是这方面呢，可能我们应该向有一些族裔学习，比如说印度人，他们对自己非常自信，他们有好的项目，有好的议题，他们就可以发声啊。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项目真的是给我们大开眼界啊，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当中有感兴趣的也来加入我们的志愿者团队哈。那么再说到这个项目呢，你们有哪些这些关键的资源和合作伙伴？当然你刚刚已经提到了一些，包括烘焙的团队，包括场地合作的团队，还有哪些资源是你们需要的，或者是正在逐步寻找的，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中就有很多可以给你提供良好资源的人。
是的，非常感谢这个机会。我也我记得我跟我团队最经常说的就是我会到处的许愿，就是我会说利用任何的机会，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就觉得我把我的愿景说出去，那可能这个就剩下的工作就交给这个 universe，
对，
他会替我想办法。那说回来，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人手上，就是志愿者工作上，还是说有一定人员的需要？尤其是在视频剪辑和我们的这个筹款上，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非盈利组织。那就先说这个视频剪辑。那其实，在我们 Rise Together 的话，你去想怎么，就是我们的使命是说赋能亚裔女性，然后我们的愿景更多的是说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平台，让更多优秀的亚裔女性她们被听见，被看见，然后可以被 value。那我们怎么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愿景？那就需要是说我们能够传有更好的平台，让他们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活动又都是线下，对吧？所以比如是说我们要不要考虑有自己的播客，我们有没有自己的这个视频访谈，我觉得都是有这样的机会的。但是就是像我最开始说的，我们在没有这样的人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把自己现在能做的事情做好，然后就等待这个有能力的人来加入我们，一起助力我们做这样的事情。
我记得在节目开播之前你问到我知道哪些本地非常优秀的女士可以介绍给我们的组织，对不对？我们广告回来欢迎大家积极推荐，好吗？一会儿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可心刚才我们谈到的是女性在这个职场当中创业真的是需要各方各力的这个资源和伙伴才能够成功，对不对？可心，那么说到这个优秀的杰出女性呢，刚才我们在你的小红书上就看到我们很多优秀的女性都可以跟我们的组织Rise Together 来联系，比如说西雅图的设计冠军蕊蕊，对不对？还有很多很多各方面的，不仅仅是科技行业的，
是的，
各行各业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小红书下面留言，对不对？
是的，我记得在我们的活动现场，很多的观众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这个组织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是不是一个中国人在科技圈的这样的一个组织？那我记得我每次跟大家就是说，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非常相信 就是整个亚裔的文化是有一些共性的。
嗯，
那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想做的愿景会更大一些，就是帮助很多亚裔女性，无论是在各行各业。但说回来，为什么就是现在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呢？那就是不得不说起我作为创始人，我有自己的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呢我又是在科技行业里面做的时间最长。
对，
所以
而且西雅图这个环境可能 IT 公司的确相对较多哈。
对，
嗯，
所以如果此刻你觉得哎呀我不是一个传统这个科技业里面的，我觉得就是没有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很多的活动都是关于职场的软技能。
嗯，
因为我相信软技能就是无论你在什么样的行业里面你都需要这些，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人凝聚在一起，而不是说像你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哦可能就是局限于在 coding， 那大家就是一遍两遍去刷题，对吧？
对。
那如果我们大家谈到的就是说如何有效的沟通，如何建立一段非常好的合作关系等等，那这些是无论你下一份就是是什么样的职业什么样的公司，我觉得都是相通的。所以这里面想再次跟大家澄清一下，就是我们的对象是说只要是亚裔女性，各行各业都是
都欢
欢迎。
对， Rise Together 呢，我相信你们在这个宗旨当中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领导力 leadership， 对不对？那么包括我们说的要发声，要不能太安静啊，所以常常会面临很多的刻板印象，认为说亚裔女性啊比较温柔，比较小声，不适合做领导。那么常常会有很多人对亚裔女性这个有一个所谓的隐形天花板。那么你认为如何打破亚裔女性的隐形天花板，最关键的一个策略或者是你曾经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首先我觉得我只是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非常诚惶诚恐，觉得可能我也没有打破天花板。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敢想。如果你自己被家庭社会文化就是受了很多的影响，觉得是说哦我想的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怎么可能是一个对吧，比如说未来的一个 CEO。我觉得如果这个是你现阶段的一个想法的话，那我建议就是说找一些你非常羡慕的女性，然后以她们作为榜样，然后不断的去朝着她们的这个样子去学习精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些可以给你赋能的人，让你能够发掘向内看自己的一些潜力，而且愿意花时间去能够培养你，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觉得你在自己能量不足的时候，看不到自己的时候，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你找到这样的一个人就非常重要。他可以是你的同事，他可以是你的家人，就是你需要找到这样的一股力量能够推着你往前走，当你自己不相信自己的时候。
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亚裔女性，那么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亚裔男性以及其他族裔，你觉得我们在职业发展过程当中对于这些男性的盟友来说，他们可以有哪些建议给他们啊？就是我们通过今天的广播来向他们呼求，各位男性朋友们怎么来够支持我们的亚裔女性呢？
这个其实我是觉得男性朋友真的是我们的盟友。对吧，就是我自己是妈妈，我知道你也是妈妈，
对。
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怎么从家务中抽身去做更多职业上的探索，
是的，
去比如说参加 Rise Together 的活动，就是我记得很多嘉宾我在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哎呀不行，
要带孩子，
对，这个周末的时间特别，包括我们五月份会做的一场大型活动，5月10号在西雅图downtown，我们有7位嘉宾，非常非常优秀，都已经做到了公司的这个相对顶层的这样的位置。那我在去邀请他们的时候，其中有2位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哦那我可以带小孩过来吗，对吧？那我是觉得因为我自己就是有小孩，我也能够非常这个 感受他们这个需求，所以我一口答应是说肯定没有问题。但是这个过程中就相当于是说，我觉得男性对我们就是支撑，就是作为你的家属，你可以让他去做更多对自己的一个探索。
对，
那他也可以支持我们，给我们捐款。包括像我有很多男性的，比如说我刚才分享的我之前微软的那个老板，那就是他给了我们这样子第一次跟公司合办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才让我们有了后续的跟很多其他的科技公司一起举办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想说的是，男性友人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呢也可以支持你的家人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也希望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让 Rest Together 发展的一些机会。
对，其实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一天就24小时，如果男性能够在我们平衡事业家庭和自我关怀方面给我们一些支持和鼓励的话，我相信我们的Rise Together 将来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女性也可以更加有自信，更加对自己有信心，对不对？那么你如何定义这个女性的这种领导力？因为我们现在常常说 leadership， 但是其实男性的领导力和女性的领导力在本质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有一个机会，我就问到了这个微软的高级副总裁叶兰他一个问题，我说您的领导力是属于哪种类型的领导力，他回答说他属于关怀型领导力。我们现在在学术上将领导力分为了20-30种，越来越多的人其实领导力不仅仅是领导要有，普通的员工也可以有领导力。那么什么样的领导力可以推动这种社会的改变？你如何定义你的领导力？你觉得你是属于那种权威型领导力呢，还是关怀型领导力呢，还是技术型领导力呢，还是道德型领导力呢，等等，你是怎么定义你自己的领导力呢？
我觉得非常荣幸我也首先非常喜欢这个叶兰女士，去年我记得没错的话，她10月份在 CareUp 分享的一个这个自己的这个职业的一些感悟，我非常的感同身受。那我自己我个人觉得是叫关怀型，或者是用我们这个伙伴的话是说，我就是负责提供情绪价值型。就是无论大家就是这件事情做不做的完，我都会是说哦，我们只要做了就是好的，就是即使我们就是最后结果不好，但是我们尝试了，这就是好的。就是我非常能够看到，就他们可能看的是说，哎呀，这件事情没有做的
完美
那么完美，
是，
但是我的就是说，哇，这个已经很好了，对吧？然后我们就是接下来可以继续做然后就是我们只要朝着那个方向走就可以，就是不需要一步到位，就是说我们一做出来就是要惊为天人这样子。所以我想说的就是，我更多的是关怀型，而且我特别喜欢一个国内的导演就是叫邵艺辉，就是他拍了这个这个女性题材的电影我觉得他在分享他的时候就是说，首先你要你不需要学男性，你不需要像男性导演一样就是你要骂人，然后就是脾气暴躁，然后就是怎么样
抽着雪茄。
对，他就说他说我可以就是非常高效的然后不发脾气的把所有的事情安排的妥妥当当，很快的就把这样的一个作品拍出来。
对，
我觉得就是当我们真正的去向内看，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的时候，然后呢去 tap into 这个你自己的长处，你就要相信你仍然可以做得很好。就是我们之所以是觉得哦，我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因为这个世上太多男性的领导，所以你的脑海中可能不自觉的会觉得是说哦，只有这样的一些特质，
对，成为那样的人
还是领导，
其实不是。
但是如果更多的女性作为领导之后你会发现，哎，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数据是可以支撑这样子，就是说女性的这个公司的创始人，他们的公司营收会要比男性的高出大概34%的这个样子。那我想说的就是说，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有很多女性，然后她们散发出来不同的领导力，然后你会说哇，原来关怀型的也可以这么厉害。
对，
所以就是像我现在的话就不需要就是追赶在后面说啊，你们要做这个做那个， 更多的是大家自己往前走，然后只不过是大家觉得哎呀好像卡住了，这个时候我再轻轻的就是说啊没关系卡住，那我们就找人帮忙，或者是说怎么样去把这个事情解决一下就好，然后就是大家就可以继续的往前走。
对，其实领导力不是单纯的模仿，当然我们向他人学习优秀的品质是正确的，但是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领导力的方式。而为什么现在有分二三十种不同的领导力，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那么帝王将相他们可能用的就是权威型领导力，因为他的职位在那里，对不对？那我们作为初创公司，尤其是作为女性，我们可以用一种更具有关怀型的更温柔的方式来实现你的领导目的啊，只要最后我们的这个组织目标实现了就可以，不一定是要用同一种方式来实现。那最后呢，我们想一起共同展望一下我们的Rise Together 未来几年的一个愿景好不好？比如说对于很多在职场当中挣扎的一些年轻的女性啊，总是觉得我的技术可能不如男性好啊，我的 coding 可能不行啊，我应该怎么样能够实现这个技术的天花板啊，或者是每天在内耗啊不断的消耗自己的精力，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美好的愿景？还有对于你们的这个组织如何能够帮助他们，有没有一个规划？
对于这样的女生，就是我觉得需要做向内的探索，然后呢更多的看见自己好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擅长的地方，只不过可能有些我们就是没有看见。那这个时候就像我之前说的，如果你自己看不见的话，你就找一个你非常仰慕的人，然后呢可以看看是不是给你一些支撑。那对于 Rise Together， 我就觉得我们通过把这么多优秀的亚裔女性聚在一起，那不光是举办一些活动，我们更希望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活动把大家聚在一起，大家互相了解了之后可以一起去创造更多很好的事情。
非常感谢可心今天你的精彩分享，你不仅用你的这个亲身经历跟我们分享了这个亚裔女性在职场当中的一些真实的处境，那也用你的行动点燃了我们这个改变的这种火种。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当中，我们需要更多像 Rise Together 这样的声音和行动，去打破沉默，打破边界，赋予每一位亚裔女性更多的力量与可能性。如果你也关注职场平等，希望让亚裔女性在更高的平台上发光发热，我们非常诚挚地邀请你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Rise Together。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中文电台专家论坛不见不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